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啊，让我们再一次能够来到你面前敬拜你，因为你是配得我们一切称颂赞美的主。我们真的是高兴啊，来到主你面前一同敬拜主啊。我们也求主你借着今天希伯来书的这段经文，再次来对我们每个人说话，叫我们得到生命的粮，成为我们的帮助。恭敬把以下时间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主保守带领，奉主耶稣的名祷告。好，我今天要讲的这个信息是要走又新又活的路。在我小的时候，因为没有什么东西，没有什么电动玩具可以玩，所以呢会自己想办法做一些东西来玩。我还记得啊，我们玩过一种啊纸上过关的游戏，就是把一大张的纸呢，然后切成一条一条一条的，然后把它粘起来，粘成很长的一条纸啊，在上面呢就画了许许多多的路线图啊，让玩的人呢可以来选择到底要走哪一条路。有的路呢是通往死亡的路，有的路呢是可以继续再选择要往哪一边前进的路，有的路呢最终可以通到那个出路啊。画完这个路线以后呢，我们就把这长长的纸呢把它卷起来，纸露呢最前面的那个部分啊，那么让来晚的人他们可以选择要走哪一条的路啊。等到这个要晚的人他选择要走哪一条路之后呢，我们再把它慢慢的慢慢的把它打开啊，看他选择的路到底会走到哪里。如果是走到死亡的路呢，那他就输了啊。如果是走到岔路的话，那么他还可以再做选择，到底要走哪一边的路啊。如果他选择对的，最终走到出路呢，他就赢了啊。那么虽然这只是一个小孩子的游戏啊，但是我们的人生岂不是就是如此啊？我们人生的路也不是直直的哈，一条就通到底了啊。有时候我们会走到一个岔路口啊，当我们走到岔路口的时候呢，那我们必须要做一个选择，才能够继续的往前行啊。如果做了错误的选择呢啊，可能就迷路了，可能就要走更远的路了啊，甚至于就走上死亡之路啊。但是如果走对路的话呢啊，不但可以继续的走下去，而且呢最终还可以走到那个目的地啊。但是如果有人在这个岔路口他不做选择，或者是在那个时候遇到困难啊，想走回头路，那么呢他就永远也到达不了那个目的地。可见我们不但要对我们所要走的路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而且呢还要坚持的走下去，这样一来才能够找到人生的出路。当时希伯来书的读者在接受主耶稣基督救恩之后，他们其实已经走在一条正确的道路上面了。虽然那条路是正确的道路，却是一条不容易走的路，所以有人遇到困难的时候呢，就想要走回头路，这当然是行不通的。所以呢，希伯来书的作者才会劝勉他们要继续的走下去，千万不要走回头路，因为他们现在在走的就是一条又新又火的路。那么什么是又新又火的路呢？从字面上来看呢啊，是当然是一条新的路，是一条以前所没有的路啊，而且也是一条火的路啊。从经文的内容来看，又新又火的路可以说是啊，可以坦然来到神面前的路，换句话说是可以坦然的来亲近神的一个途径。对于信主的人而言，这条路不但是个人要走的路， 这条路也是整个信仰的群体要一同去走的路。所以呢，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只要我自己啊来到神面前就好了，我们乃是要与整个信仰的团体一同来到面前走这一条路。那么为何啊这条路对希伯来书的读者而言是一条又新又火的路呢？在希伯来书的读者信主以前呢，应该大部分都是信奉犹太教的人啊。以前他们是怎么到神面前的呢？以前他们是一年一度借着大祭司带着祭牲的血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啊，为他们赎罪。我们看见那个赎罪的功用呢，也只是暂时的，所以他们每年都要做同样的事情，这就是他们信仰的老路。但是呢，在他们信主之后呢，他们就不用再走这样的一条旧的路，他们可以走那条又新又火的路啊。在这里希伯来书的作者呢，就是再一次把这一条又新又火的路指给他们看，以便让他们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以免再走回头路。同样的，在我们信主以前，我们也都有自己原先要走的路。有的人过去所走的路可能是无神论主义的路啊，也有的人所走的路可能是拜偶像的路，还有的人所走的路是拜金主义的路等等啊，各式各样不同的路。但是当我们信主之后呢，我们就走在这条又新又火的路上。当我们开始走的时候，我们可能还觉得还蛮快乐的，还蛮有盼望的，我觉得神的应许摆在前头多么美好啊！不过呢，好景不长啊，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特别是如果困难接踵而至的时候，那时候呢，那我们可能信心就动摇了，我们可能在想是不是是要走回头路了啊，为什么会这样子呢？那是因为我们对信仰没有清楚认识的一个结果啊。如果我们真的对我们的信仰认识清楚的话啊，就不会这样子啊。我们必须要了解到，我们要走的这一条又新又火的路，并不是一条很容易走的路。在这一条路上，我们仍然会遇到许许多多的困难，但是啊，我们仍然要坚持的走下去啊，才能够走到那个出路啊。所以千万不要困难来的就想要走回头路。那么为什么信主的人可以坦然的来到神面前呢？啊，因为借着主耶稣基督。那么为什么借着主耶稣基督就可以坦然的来到神面前呢？因为耶稣的血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因为耶稣是大祭司的身份。我们先来谈因为耶稣的血。我们都知道啊，有罪人是没有办法来到神面前的，除非啊，有罪的人的罪呢得到神的赦免以后，才能够坦然的来到神的面前。但是我们也都知道罪的工价是死啊，那怎么样能够除罪呢？除非是有一个没有罪的人用他自己的生命来代替我们赎罪，不然的话罪就不能够得到赦免啊。那么在旧约的时代，我们看见神给他的选民啊，可以借着祭牲的血暂时的得到赎罪啊，以便来到神的面前啊。因为祭牲的血就是他的生命，所以用祭牲的血让人可以暂时的得到赦免。到了新约时代，我们看见主耶稣用他自己的宝血来为人赎罪。所以呢，我们这些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啊，都可以因为耶稣的血罪得到赦免。 可以坦然的来到神面前，而且我们看见主耶稣的宝血呢是永远有功效的。所以信主的人不需要一再的像犹太教一样一再的为自己来献祭啊，这就是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啊。接着我们来谈耶稣是大祭司的身份。我们刚刚谈到大祭司带着祭牲的血才可以进到神的面前，所以呢，他们不只是要借着祭牲的血，也要透过大祭司才能够为他们赎罪啊。我们看见大祭司就是神跟人之间的中保，主耶稣呢，他不但是那个祭牲，而且呢，他也是神人之间的中保啊。所以呢，他把他自己的血带到父神的面前为人赎罪，所以凡是来信靠他的人呢，就可以透过他得到赦免，可以坦然的来到神的面前，而且他是永远的大祭司啊，所以他可以永远的做我们人跟神之间的中保，所以我们永远我们可以一直的来到神的面前，不像世上的大祭司只是暂时的，他们只是暂时的作为神跟人之间的中保。所以呢我们信主的人可以一直毫无拦阻的来到神的面前。当穆迪第二次去英国讲道的时候因为他是神所重用的一个仆人，有很多人来听他讲道，其中有一个十岁左右的孩子呢，他也想要来听穆迪讲道，但是因为听众太多了，所以呢招待的人呢就不让他进去不让他进去之后，他就很伤心的靠着大门旁边呢在那里哭。就在这个时候呢，有一辆马车停下来，然后有一个绅士呢就走下来他听见有一个孩子在哭呢，那么他就走过去看到底为什么这个孩子在哭。当他过去之后，他才知道原来他是想要听穆迪先生的讲道，进不去所以在哭。那个绅士就问他说呢，你真的很想听穆迪先生的讲道吗？那个孩童回答说，是的先生，我还特别穿了我礼拜天的那个敬拜神的那个衣服，做礼拜的衣服来的那个绅士就跟他说呢，那么你拉着我的衣服跟着我招待的人呢就会让你进去了那个孩子又高兴又怀疑的问他说，真的吗真的吗那个绅士回答说，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拉着我的衣服不放跟着我走，他们绝对呢不会拦阻你进去。真的呢，当那个绅士走进去的时候，那个孩子紧紧的抓住穆迪的这个衣服然后那个招待的人呢特别亲切的呢招呼这个绅士那个孩子呢跟着他就这样进去了。原来那个绅士呢就是穆迪先生同样的，今天我们有耶稣作为神与人之间的中保只要我们来信靠他跟随他，就可以毫无拦阻的进到神的面前。虽然说信主的人有主耶稣作为我们永远的中保我们可以坦然的来到神的面前，但是有一点特别需要注意的，那就是信主的人虽然所有的罪已经因为耶稣基督得到赦免了但是并不是这样，我们信主的人就可以有恃无恐的犯罪因为信主的人如果犯了罪这个罪呢还是要被对付清楚以后才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神面前。所以信主的人万一如果犯了罪必须要在神面前认罪悔改这样 一来呢才能够再一次的来到神的面前。那么要怎么样走这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呢？在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二节的下半节到二十四节的经文当中呢，有三个动词啊，当然我们中文的圣经看不太出来啊，有三个动词啊。希伯来书的作者用这三个动词来告诉我们应该要怎么样走又新又活的路。第一个动词呢，就是来到啊，或者说是接近啊，要来到什么呢？啊，二十二节下半节告诉我们说，要来到神面前啊，换句话说，就是要来亲近神的意思啊。为什么要来到神面前呢？因为一切的丰盛都在神里面，所以唯有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来领受并且享受神所要给人的这一切的丰富。那么要怎么样到神的面前呢？二十二节下半节告诉我们说，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可见要来到神面前呢，一方面要存着诚心，另一方面要有充足的信心。我们先来谈要存着诚心，英文翻译为 with a sincere heart。换句话说，就是要用心灵诚实才能够来到神面前对当时希伯来书的读者而言呢，因为他们有犹太教的背景，所以如果他们没有从他们原本的这个宗教走出来的话，他们会以为那个献祭的仪式是那个献祭的仪式把他们带到神面前来。但是希伯来的作者要他们知道，他们之所以能够来到神面前呢，并不是因为那个外在的宗教的形式，而是他们内在对神的这个态度他们是否对神真心，那个才是决定他们是否能够来到神面前的最重要的因素。同样的，虽然主耶稣今天早已经为我们打通了那条又新又活的路，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对他存着一个诚心的话，我们还是没有办法到神的面前。因此呢，我们一定要存着一个诚心来到神的面前这样我们才能够跟神有交通，这样我们才能够领受他要给我们的丰富的恩典。要来到神面前，除了要存着诚心呢，也要存着充足的信心要存着充足的信心，英文翻译为 with the full assurance that faith brings 我们都知道自己之所以能够来到神面前，并不是因为我自己是一个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个人而是呢因为我们对神对主的这个信。所以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告诉我们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既然信心才是我们来到神面前的那个通行证，我们当然是要存着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不要只是有一点点也不要，更不要那个半信半疑真的是要有一个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当时希伯来书的读者，他们虽然信神，但是他们一方面相信耶稣基督，一方面又觉得好像光靠着耶稣基督又不太够所以呢他们就想要回到原本的信仰里面但是这样做真的能够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吗？当然是不行不但不能，而且呢还会让他们离神越来越远。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借着那些宗教的仪式，并不能让他们真正的来到神面前。除非他们真的对神有那个信心不然的话，他们就没有办法来到 啊神的面前。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要啊真正的能够来到神面前呢，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充足的信心。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军呢攻打非洲许多的地方，俘虏了许多的宣教士，然后用军舰呢要把他们啊送到欧洲的集中营去。啊那天的晚上呢，女宣教士呢就睡在军舰甲板下面的房间里面。男宣教士呢就睡在这个甲板上面。啊没有一个人知道他们的目的地是哪里。啊所以每一个人啊都非常的害怕，没有办法睡觉。其中只有一个年长的牧师呢睡得甘甜，而且鼾声还很大声。啊睡在他一旁的年轻的那个宣教士呢整夜都没有合眼。第二天呢，这个年轻的宣教士就问那个年长的牧师说，你怎么可以睡得这么好？他说呢，起初他也睡不着，但是圣经应许说，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这是诗篇121篇第四节的话。既然保护我们的神不打盹也不睡觉，那么为何我跟神都不睡觉呢？既然神不睡觉，那我就睡了。今天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对他是否也有这样的充足的信心呢？如果有的话，我们就可以感受到他的存在，我们就可以得到他所要给我们的这个平安跟喜乐。如果没有的话，不但感受不到神的同在，而且呢，也不会有从神而来的平安和喜乐在我们里面。可见并不是神没有办法给予我们丰盛的生命，而是我们自己对神没有这样的信心，以至于没有办法来亲近主，来支取他要给我们这样丰盛的生命。因此呢，当神的话主指出我们问题所在的时候，我们就需要虚心的接受啊，并且圣灵的帮助啊，来改正我们对神的这个态度啊，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存着诚心，存着一个充足的信心来到他的面前啊。这样一来呢，我们就可以走这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要走又新又活的路，除了要存着诚心以及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之外呢，也要坚守所承认的指望。在希伯来书10章23节告诉我们说啊，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动摇，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在这里我们看见了第二个动词，坚守啊，坚守。英文可能翻译为 hold 或者是 hold fast 啊。那么什么是信主人所应该要坚守的望呢？从23节的经文里面我可以看见，其实他所说的就是神的应许啊，神的应许。信主所承认的指望呢，不是人的承诺，人的承诺可能会落空啊。信徒所承认的这个指望，也不是自己的期许，我希望得到什么啊？因为自己的期许也未必会实现啊。我们看见，只有主给人的应许才是不会落空的。既然如此，为什么有许多信主的人会对神失望呢？那是因为他们带着自己的期望来到神面前。今天我们看见有些人指望神给他天色长蓝，你说这可能吗？有的人指望神给他花香长漫，这可能吗？还有人指望神给他想要的这个，给他想要的那个，你说这可能吗？也未必啊，因为这些都不是神所给人的应许，都是人自己的指望啊。既然是人自己的指望，当然就会有 指望没有实现的时候，所以难怪有许多人会对神失望。那么在此，神所给人的指望是什么呢？啊，这个指望当然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指望，是关乎信徒在耶稣里面的救恩，是关乎信徒在将来永恒里面的基业，是关乎信徒将来要与主同享的这个荣耀等等，这样的指望，而不是患病一定得医治啊，苦难一定得解脱，或者穷人一定变富有的这样的一个指望。所以千万不要对神有错误的指望，也千万不要因为目前短暂的苦楚就对主的信心有所动摇相反的，不管环境如何，我们目前的处境怎样，都要坚守自己所承认的这个指望，这是我们在一开始信主的时候的那个指望要走又新又活的路，除了要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以及要坚守所承认的指望之外呢，也要彼此相顾。在这里24节告诉我们说，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这里第三个动词就是顾，这个原文的意思是考虑、仔细思想英文可以翻译为 consider 彼此相顾呢，就是互相为对方考虑信徒要彼此的为对方来考虑前面我们谈到了要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以及要坚守所承认的指望，这个是比较偏向个人个人。在这里要彼此相顾呢，则是属于群体的事可见信神这件事呢，不单是关乎个人的事，也关乎群体的事。因此呢我们不但要个别的来与神亲近我们不但是要个别的来到神面前，而且我们也要与信仰的群体呢一同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不单是要顾自己的事情，也要来顾其他信徒的事情。但是在这里的彼此相顾呢，跟一般的彼此相顾是有所不同的。在这里的彼此相顾不是只是说我照应你，你照应我我关心你，你关心我这样而已。如果是这样呢，一般的社会的群体他们也有这样做的我以前认识一个朋友他对朋友很讲义气他是那种可以为朋友两肋插刀的那个人有一次他听到他的朋友被欺负了，他二话不说就冲出去了，去找对方理论，结果对方叫了一群人来把他给砍伤你说这个人有没有去顾他的朋友呢？有但是圣经在这里所说的彼此相顾呢，不是这样的相顾另外我们再看，我们也可以看到社会上有些人可以为了彼此的利益彼此相顾，做官的怎么样，官官相护，对不对做贼的也是一样他们也可以互相掩护但是圣经里面讲到的彼此相顾绝对不是这样的相顾在这里信徒的彼此相顾，它其实有一个更高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要借着彼此的相顾来激发爱心和勉励行善。所以在这里的彼此相顾不是互相袒护而是在主里面彼此的这个帮助彼此的这个爱心能够被激发出来不只是在这个群体里面，而且也能够去做一些行善的事，让人得益处的事情那么要怎么样才能够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呢？在25节就告诉我们说，你们 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在这里让我们看见，参加聚会是一个能够激发爱心、勉励行善的一个途径。虽然说我们信徒之间的往来并不只限于在聚会里面，但是聚会确确实实是一个可以激发爱心、勉励行善的一个方式。许多的这个关系其实都是在聚会当中被建立起来的。所以当信徒能够越经常的能够在一起聚集的话，那么就越加的能够彼此激发爱心、勉励行善。所以千万不要以为我今天有没有参加聚会无所谓。其实对我们的影响是很大的。这就是为什么圣经在这里劝我们不可停止聚会的原因。不可停止聚会不是因为为了牧师的缘故给牧师面子所以你就来参加聚会，也不是只为了你想见某一个人，真的是这个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非常重要的。穆迪呢，他有一次拜访一个芝加哥的要人，他劝他，他不但劝他要接受耶稣基督，而且他劝他要常常的参加这个聚会。那么他跟他呢坐在他的客厅里面，那时候呢因为是冬天，所以呢他们有那个火炉里面有炭火在烧。那个人跟他说呢，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我的救主，但是呢你要我聚会呢，那我觉得没有必要因为他说呢，我在教会以外我也一样可以做好一个基督徒，不一定要到教会去聚会。那个穆迪听了之后呢，他也不说什么，他就到那个火炉的旁边呢，然后把其中一个烧得正红的这个火炭呢，就把它拿出来单单放在旁边。结果呢，他们两个就看那个火红的这个煤炭呢，就从火红的颜色呢，渐渐的就变白了。然后最后就冒烟，然后就熄灭了。那时候那个人呢，他就说我了解了。所以他决心呢要常常到教会去聚会。没有错，我们每一个信徒呢其实就像一块的炭火一样。我们在信主的时候被点燃了。当信主的人聚在一起的时候，就像那些炭火放在一起一样，可以互相的保暖助燃，所以可以一直保持那个火热。但是一旦停止聚会了之后呢，那就像那个从火炭堆里面拿出来的一块煤炭一样，渐渐的呢它就会失去它的热度。最后呢不但是火熄灭了，而且还变得是冰凉的，不能够提供任何的温暖。我相信我们应该都会同意这样的一个看法。不过有人也可能会说呢，炭火变凉了没有关系啦，我可以再找机会来参加聚会，不就又可以点燃了吗？没有错，当然停止聚会之后，如果你愿意再来参加聚会，还是可以再被点燃。但是不可否认的，我们都不知道自己的将来会如何。如果我们错过了现今的聚会，我们还有没有下一次的机会呢？这个其实是一个未知数。因此呢，我们当然要把握现今的机会来参加聚会，以免将来没有机会了，后悔都来不及。更何况主再来的日子呢，是一天一天的近了。我们所剩下的时间其实是越来越少了，越来越有限了。所以呢，我们更应当 把握住现有的机会，常常的参加聚会啊，这样可以帮助我们啊，走在这条又新又活的路上。将来我相信我们也可以啊，给主有一个美好的交账。弟兄姐妹，我们主耶稣已经为我们打开了这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让我们可以坦然的来到神的面前。但是我们有没有走在这一条的路上呢？啊，如果有的话，感谢主，继续走下去啊，不要停止，不要因为任何的缘故就放弃了。如果还没有的话，现在还来得及啊，可以走这条又新又活的路。所以如果你愿意的话，在这里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只要存着诚心以及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坚守所承认的这个指望，并且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这样一来呢，就可以走在这条又新又活的路上。所以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一直的走在这条又新又活的路上。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为我们开了这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让我们可以坦然的来到主你面前来亲近你。哇，真的求主你帮助我们，真的是能够把握这样的一个机会，真的能够常常的来到主你的面前。主啊，不只是我们自己来到你面前，我们也可以跟我们弟兄姐妹一同来到主你的面前。主啊，我们也知道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可能会面对一切的难处。主啊，甚至于我们祷告好像也没有看到主你帮助我们解决的事情。主啊，但是我们并不因此就丧失信心，就丧失盼望。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还是要坚守那个我们所有的这个指望，以至于我们可以真的坚持的继续的来走这条又新又活的路。主啊，真的求主你帮助我们能够常常的借着聚会跟弟兄姐妹彼此之间能够彼此勉励，彼此鼓励，彼此相顾以至于我们真的是可以用主的爱来彼此激励，以至于可以行出主你所要我们行的善事来。所以求主你引导带领我们让我们一直都能够走在这条又新又活的路上不断的领受主你丰盛的恩典。今天也是我们每个月一次擘饼的聚会，我们恭敬把整个擘饼聚会的时间交托在主手中，求主保守带领，奉主耶稣名祷告，阿们。